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哈。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创造啊，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求你保守我们的灵魂啊，让我们不管遇到高山或者低谷，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挣扎，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平静安稳。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啊，求你亲自来跟我们说话，亲自教导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小时中都能够有所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花了一些时间啊，大概15分钟时间，我们把这个看了一下，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电影拍的还是蛮好的，然后它有中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个中文翻译可能是天主教的翻译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耶和华呀，还有耶稣，他那个名字是跟那个电影讲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这个地方大概提示一下。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看到这个刚才看到守信殉道哈，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按照我们的书，我们先看一下十一章，它有一个舌战扯臊护真道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扯臊？这个英文这里面就是 talkative。就是很能说的人哈，大家以前看过这个，知道这个故事对吧？纸上谈兵赵括哈，赵括他当时这个他是大将赵奢的儿子，他熟读兵书，然后去了赵王那里也是讲的侃侃而谈，讲的头头是道。然后那时候当时秦国是攻打赵国，然后这个当时一开始赵王派的是廉颇去打，廉颇这个比较有经验，说你这秦国这么远过来，那我靠得近，我就在这里守。反正我后面有粮草嘛，然后这个赵王也不爽，你守半天你也没打败人家，这个怎么办？老是这个粮草一直要供应着。然后这个当时是白起嘛，秦国是白起这个将军，他就出了一个计策，他就派人说，哎呀，如果赵括来，我们就要撤兵了，我们就完蛋了。好，结果这赵王就派了赵括去打，结果赵括呢，他是纸上谈兵，他熟读兵书，他能讲出很多道来，但是一到打仗的时候，哎，他就说不行啊，这样子守着不行啊，我们还是要这个叫说陷入绝地，急战生，徐战死，你就快战才能生，慢战才能死。然后他就再带着这个大兵就是直接就冲出去跟这个想以这个迅猛之势打败这个秦国，结果后来其实正中了白起的计嘛，白起绕到后面把他粮草全烧了，然后就把他围攻了。这是在这个战国是个非常著名的战役，因为这个叫长平之战。这个之后，这个赵国是40万大军被白起俘虏，而且40万全部被杀掉。就是有些人说是活埋，但是现在从考古的讲来说，好像那些尸骨上还是有刀痕，所以基本上是就是全部灭掉40多万。从此以后就秦国就开通了这个道路，基本上就后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了。所以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这个赵括是很懂得用兵之道哈，我们也有些我们也很熟读圣经，但是如果说真正到了战场上，如果说我们真正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就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在这个实际上我们运用了吗？这个他们俩就碰到了一个人叫扯臊哈，扯臊。这个人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形象，我们书里面也形容了，形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的个子怎么样？很高大啊，个子很高大。远看书上说，再一看这个长得还不赖啊，从远远看长得还不赖，但是后面紧接着有一句，但走近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来看看扯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来出示一下扯臊。他是不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随便讲一听这个人就不 make sense， 不想理他，是不是这种人呢？啊，不是啊，他还不是，他呢走在天路上啊，跟基督徒一样，他走在天路上，他也很喜欢谈论上帝的事情，他还表达喜悦上帝的话啊。然后呢，他对圣经有很好的了解，他也知道真理的价值，还很了解这个圣经的教义，他都很知道。 他相信信仰是靠上帝的救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功，这是他自己都说的。然后他也愿意谈论有益的事情。从我们这个初识他，大家觉得这个扯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愿不愿意跟他交往，而且还挺愿意跟他交往的。因为这个谁都说嘛，那个最后这个守信都说，哎呀，我们碰到了一个多好的伙伴啊，毫无疑问他的天路历程将无以伦比。哦，他就说啊，这个扯臊还真是，哎呀，但是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就是不一样啊。然后接着往下看这个扯臊的真面目，谁认识扯臊啊？基督徒认识。为什么呀？一个地方出来的，都是从这个毁灭层出来的。他真面目是什么呢？他说跟他讲了，他的爸爸叫巧嘴啊，然后他住在空坛巷啊，这是赵括的邻居。然后呢，信仰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位置，没有祷告，他没有祷告，没有认罪忏悔，在外面是个圣人，在家里是个魔鬼。所以说，问问大家是不是一个这个合格的基督徒？先回去问问你太太，问问你先生，看看家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他还利诱欺骗，唯利是图，这是扯臊真正的面目，这是基督徒对他就是的了解。所以他有三寸不烂之舌哈，他可以说的头头是道。然后呢，但是信仰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位置，就是他可能在教会里啊，他也会跟弟兄姊妹谈论这些上帝的事情，他说话说的也很精致，也很有见地，他也可以剖析这个教义，还可以根据圣经的得出他的结论。但是像我们今天陈长老也讲的，他没有按照这个生活教义生活，他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东西生活啊。他虽然谈到祷告、信心、悔改，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生命里是不存在，只存在他嘴上，他生命里没有这些。其实就是说，信仰在他心里其实是没有任何位置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对吧？就没有这个。今天陈长老也用到了这个经文，他说法利赛人说什么？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有时候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哈。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分享过，说林语堂他那个小时候他有一段经历。就是说他小时候他父亲其实是基督徒嘛，他是也是那个他父亲也是好像也是负责一个教会的，然后是不是牧师，我好像是牧师。然后他们就接待了很多，就他们就接待从外国来的传教士，有一个女的，有一个传教士远道而来哈，远道而来就住在他们那个里面，他们是在福建嘛。然后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那时候林语堂大概才十来岁，他就说让就叫林语堂来帮他搬。以后呢，他就是把很多东西，就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担子里，让林语堂就担着，他自己手上什么也没有。就说有的时候就说他真正我们传就是跟这些弟兄姊妹也好就跟我们朋友来好，我们主要传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这个人，还是说我们就高高在上的说我们有这个优越感，你就是应该帮我担这个担子。所以这件事情对他心里有很大的阴影。他后来就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其实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向国学，直到再经历了很多思考之后，他才又回到这个基督教来。所以我们其实信仰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位置，有的时候也真是要看我们听到了有没有行出来。我记得那时候 Gary 好像跟国才一起讲过这个加拉太书跟这个雅各书，对吧？我记得在讲之前你说你要跟国才两个人手挽子手走进教堂，走进那个大堂，说是因为这个，因为加拉太书是讲的是 讨论是教育方面来讨论这个称义，然后呢雅各书是从生活方面来讲这个称义。因为我当时正在另外一堂，没听你们，后来你们手挽手进去了吗？他就是他就是，我就记得听这个盖尔讲过，他就是说这个是为了表示说这两方面都是不能少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听到也好，行道也好，其实是都不能少的。在这个旧约里面哈，大家记不记得讲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反刍跟分蹄。这个利未记说，凡蹄分两半盗掘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盗掘或分蹄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也好像一种野兔，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套却不盗掘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可吃，死的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就这个反刍跟分蹄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意义，对我们来今天的生活。我原来看到这个就一直想搞明白这到底啥意思啊。但是这个我不能说肯定是这样的意义，但是约翰班扬他是怎么认，因为在天律中他提到了这个哈。约翰班扬他的思考，他是怎么来看这个反刍跟分蹄的。他是觉得第一个反刍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从胃里再翻出来，再反复的咀嚼，对吧，这叫反刍。他说反刍是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牧养，反复的这个牧养。然后分蹄呢，分蹄是必须和不敬畏的上帝的人生活方式区分开来，就说你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是这是约翰班扬在他的罪魁蒙恩记里面写的啊，他就是这样的认为。所以我们其实来回顾来想这些事情，是反刍兔子盗掘哈，他是反刍的，他不断的在这个神的话语中他不断咀嚼，他可能得到牧养，但是呢他不分蹄，他没有分别为圣，他在行为上没有做出来。然后听到跟行道，这个当时我们刚才也讲了，雅各书说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他又讲到说，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我们行道是一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在生活中的一个体现。我记得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是讲到叫什么一个咖啡叫什么一咖啡馆，一杯咖啡还是什么，然后就讲到 LA 是读者上的一篇文章，就讲 LA 有一个咖啡馆，这咖啡馆呢，这个作者就去喝咖啡，然后看到一个人进来以后说买两杯咖啡，一杯放墙上，然后这个 waiter 就给他一杯咖啡，然后写就是有一张纸就写了一杯咖啡，然后贴在墙上，那墙上已经贴了好几个这种纸了。然后呢他另外一个人又进来也是这么说，我买两杯咖啡，一杯放墙上啊。然后之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就看到一个流浪汉穿着衣衫褴褛的进来，然后说一杯墙上的咖啡。所以这 waiter 从墙上就撕下一张来把它扔掉，然后呢就给了这个流浪汉一杯热乎乎的咖啡，而且就像对待一样的其他客人一样对待他。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行道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真正耶稣基督的爱在生活中显示出来。弟兄姊妹其实在教会里边也很多人有很多需要，其实我们真是有的时候要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需要。好，这个扯臊他不光说是这个知道了以后这个守信做了些什么事儿呢，守信说那我还是要跟他揭露他一下，他就问了他两个问题，他就问扯臊两个问题，说圣灵如何在一个人心里做工， 这个扯臊就说啊，圣灵在心灵在人心灵里做工的时候，人就会发出对罪恶的呐喊。那扯臊说，守信说，这发出呐喊是一回事，其实更重要的说，我们要憎恨罪恶。就当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心里的罪恶，然后我们憎恨这个罪恶，我们悔改，我们忏悔，啊，这是这个扯臊，他没有他的答案就是让我们让这个，就显示说他心里怎么想的，说这个首先，守信说圣灵使人回忏悔自己的罪，然后圣灵。还有一个启示人终生追随耶稣基督的绝对必要性，这个圣灵给人的启示就是说，我觉得我必须跟随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路，有这样的启示在里面。好，这是守信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就问，就是说问扯臊说，你有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做工的经验，你的生命和生活方式能否为圣灵做见证。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其实要每个人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经验啊？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否为圣灵做见证。其实我上次看到一个唐从容牧师的一篇讲道，他其实讲到就是说，人的受洗是要，就是受洗你有受水洗还有受圣灵的洗，就是说只有受圣灵的洗了，你的心里面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才是真正的确信。其实我们要，其实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好，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看一下，如果真的就是说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马太福音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好不好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其实就是讲到了圣灵的果子，如果真正结不出好果子的人，最后是就是说这个树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凭着我们这个行为，凭着我们这个所接触的圣灵果子，其实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好，那我们如何对待，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扯臊这样的人呢？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守信可能比基督徒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做得更好一点。他首先他直言不讳，他要跟扯臊来交谈。以西结书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远离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就是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其实还是要跟他开诚布公的谈，其实还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不能说我不管你。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说不定你的话就给了他提醒，说不定神就是要你这样子来扶持他一下，然后他就能够走到正路上。所以首先要直言不讳的坦诚交谈，然后呢，如果说他实在不听，我们也不要说是不要被他给拽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士师记，对吧？你到了这个迦南地里面，你不能被他给拽进去，所以要远离这种人。所以圣经上也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 就是如果说你警戒了，你跟他交谈了，他还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可能要远离他，不要被他给拖下去哈。好，最后这个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在刚才这个录像里看到了，他遇到了传道者哈，这是基督徒，我写了三遇传道者，这个就没悬念了哈。哪三次大家记得吗？哪三次遇到了传道者？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毁灭城的时候。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情况？他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基督徒不知道怎么办，是这个传道者过来以后给他指明了路，说你往前面走，你看到那个亮光，你看到那个门没有？他说我没看到。那你看到亮光了没有？看到。他说你就直往前面走，这是传道者给他指了路。第二次是什么时候记得吗？他什么？他碰到了谁？到哪里？就是基督徒，俗人质，他碰到了俗人质，俗人质指他到哪里？德行村，记得吗？然后他最后就到了，沿着条路到了哪个山下面？西乃山下面。西乃山下那都是火，就是说这个律法，他其实走到了律法的那条路，然后这个传道者又及时的过来跟他讲，你走错路了，你走的是那条窄路，要进那个窄门。这是第三次遇到传道者，传道者跟他说了什么？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录像，跟他讲你马上要受试炼了，你马上要进到一个城叫浮华镇，对吧？然后你进到那个镇里面，你们这个要受试炼，其实是给他的提醒。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神的看顾、勉励、提醒一直在跟随着他们，就是没有说放他们，就你们自己去走吧，一直在跟随他们，保守着他们。好，那我们就是看到了我们刚才我们的录像的这个主要的地方，浮华镇守信殉道哈。浮华镇，不是芳华镇啊，所以这个浮啊就是不一样。这个浮华，这个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漂浮的，对吧？它是虚的，不是实的。这个毛主席当时有一个曾引用一个对联，叫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三尖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吧？就是没有根基的，都是漂浮在上面的，所以这是浮华镇。我们看这个基督徒，他走过了这么的路，这么长的一条路，经过了死荫谷，又碰到了扯臊，然后就来到了浮华镇。这时候他跟守信一起来到了浮华镇。啊，浮华镇，哦，这个一个电影就说叫《艾达》。这个电影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吗？这是一个波兰的电影，2013年拍的。他其实是讲了这个艾达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不知道，他从小就是在一个这个修道院里生活。然后他就是个在修道院里长大以后，然后他想做这个觉志，就是说想这个成为修女啊，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之前呢，这个修道院的这个负责人跟他说，你一个阿姨。你去看看你的阿姨，她还有个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呢，阿姨就告诉她是犹太人，她的父母当时都是被杀了，然后他们就去找她父母的坟，然后没有找到，她就找到了这个，到了一个波兰的村庄里面，然后找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然后经过各种曲折，找到了她父母的埋葬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呢？是她父母和这个她阿姨的儿子三个人。都被这个波兰人杀死了。这波兰是其实他是基督徒，讲起来都是那个，但是是也许是为了他的房子，因为最后他们霸占他的房子，也许是为了他们害怕这个德国人，所以被他们杀死了。他们就非常的失望。这个他的阿姨是一个，他是犹太人，但他已经没有信仰了。他阿姨当时是一个法官，那时候是个法官，他没有信仰。最后他阿姨在这个自己生活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很享受，也是比较这个，生活上也比较就是不严谨的。但是他后来他知道了这些事后，他阿姨没有承受这个打击，就自杀了，就跳下去自杀了。而这个艾达呢，他回到这个修道院以后， 他还开始犹豫，说我要不要做这个决定去成为修女。然后他正好他阿姨自杀以后，他就回到他阿姨的这个地方，然后穿起他阿姨的高跟鞋，穿起他阿姨的衣服，然后就约会了他们以前的在路上碰到的一个 sex 凤手，然后有了一夜情。最后呢，这个他就问这个 sex 凤手说，我们后面怎么做？这个 sex 凤手，那我就带你到海边，然后我们就结婚，我们就有孩子什么的。他心里就一直不确定，就第二天早晨他又穿上他的修女服，就离开了这个家。所以这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电影拍得很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其实我并不能表达出这个电影拍的很多的意义哈，但是其实他说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你这世界上有很多这些虚荣的东西，繁华的东西，有很多罪，你怎么对待这些罪？然后你怎么样心里得到最后的平安？当然不是说要遁世，就是说藏在修道院里面，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怎么心里面得到这个平安哈。然后我们来就回过头看我们的书哈，看一下这个浮华症。浮华症呢，它是 vanity fair， 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在哪里看到这个词啊？在传道书里面，对吧？第一章是其实是虚空的意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是谁写的？所罗门。所罗门是他的物质可是不缺乏呀，他是所罗门的一切引器都是金子的，然后他建了给自己建了个黎巴嫩宫，对吧？里面一切的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然后他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王，大家都来求问他。我们听过很多关于所罗门智慧的故事，对吧？然后呢，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然后还有嫔300，但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追随别的神，然后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到了传道书他老年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都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其实我们来，其实从所罗门的这个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财富他的智慧都是真是没人，当时是没人可比的，但他最后他得到的是虚空。他没有专心致志的侍奉神，他去转向他神，他已经就 lost 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心里的平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浮华镇，浮华镇的历史。浮华镇有个什么样的历史呢？第一个，他什么时候建立的？书上写什么时候建立的？5000多年前哦。就说那时候其实是，也就是说这个人类刚犯了罪的时候啊，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不多久，他就建立了这个浮华镇嘛。然后再看谁建立的。撒旦。还有吗？谁建立的？书上列了一堆。他叫恶魔别西卜、亚波伦和乌鬼群以及他的狐朋狗友。我们看看这么多，谁叫恶魔别西卜啊？当时这个基督徒进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建设过来？是不是？那恶魔别西卜，其实如果说看到这个叫《失乐园》是吧？那个米尔顿，他其实就讲过，就是说这个魔鬼啊，有一些那种堕落，当时有一些堕落天使，对吧？到了这个地狱，其实他撒旦是另外一个，撒旦叫路西弗，对吧？然后还有别西卜，别西卜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好，还有在一些传说里面，他是那种像苍蝇王，像他的身体像苍蝇一样这种王。然后呢他呢就是当时那个失乐园，他当时这当然是人写的了，他是讲说是别西卜给撒旦出的主意，说你去回去，他就是这个诱惑这个夏娃吃这个苹果。 哈，他呢在这个十宗罪，有些人就写了七宗罪，对吧？七宗罪他是属于那种暴食的那种。我就很奇怪，哎，我说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我的感觉好像别西卜就是指的撒旦，他就是指的撒旦，或者说撒旦那一群，因为他没有列出马门。马门我们知道圣经中也提到了，马门是专管这个，是在地府里面是管这个金库的，他是指贪婪的这个魔鬼。那他既然没提这个马门，我觉得他在这地方就指的撒旦那一帮那个堕落的天使。亚伯伦是谁？我就想波写错了。亚伯伦是谁？我们当时我刘家应该上次我听刘家讲过，给大家讲过，亚伯伦是在启示录中出现的，是拿着什么？是那个无底坑钥匙把那些人放出来的，所以亚伯伦是另外一个恶魔哈。乌鬼群是谁？还记得吗？乌鬼群是耶稣赶那个鬼，然后那鬼说什么？对，他说我名叫群，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数，因为我们众多的缘故，叫群。然后就把那个群赶到那个猪身上去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恶魔，有这个撒旦这一帮的，有这个无底坑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乌鬼及他们的狐朋狗友。看来有很多很多恶魔一同建立了这个浮华阵，对吧？好，接着地点在什么地方？浮华阵的地点在哪？在必经之路，在通往天国的必经之路，这是一个要道，所以我们绕不过去的。这浮华阵大家都是绕不过去的。好，接着看这浮华市场啊，浮华阵还有个浮华市场啊，这个农夫市场啊，什么 Pleasanton 也有，对吧？这还有一个浮华市场，很大，比农夫市场大多了。这里面卖什么东西啊？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刚才在这个里面也听到了哈，他卖各种各什么，卖房屋、田产、行业、职位、荣誉、升迁、头衔、国土、王国、欲望，以及与娱乐有关的东西，娼妓呀、妻子、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鲜血、肉体、灵魂、金银珠宝，各种各样的。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看也许哇，他也许这个学位啊，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哎呀，这个 love 有人爱我，对不对？然后哎呀，升迁呐、啊，这个赚钱呐、啊，比特币呀、啊。是吧？现在跌了呀。然后这个房子啊，是吧？啊，他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很有诱惑的。哎，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合法的，对吧？房子我们也要住，对不对？它是合法的。然后这些职位，我们必须也要工作，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比方说这个妻子、丈夫，这些其实都是合法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合理的使用它，可能会有问题，对吧？但是有些东西也许是不适合的，我们也看出来是欲望啊，什么这些什么娼妓啊，这些或者是有些东西是不适合的，还有些东西根本就是非法的。我刚刚讲错，娼妓应该是属于这种非法的行为啊，非法的。然后你把那个肉体出卖、灵魂出卖哈，这些都是很不合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也要注意，有些东西我们是很合法、很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滥用它，就是不要放纵的去利用它。好，然后浮华市场还出现什么情况啊？啊，它这里面还有偷窃，啊，还有什么谋杀、通奸、发伪誓，有各种各样的罪恶在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世代，这个好像这种消息不断呐。然后昨天前天才看到说什么是 Texas 在哪边一个杀人恶魔杀了九连环杀了九个人，就是这种事情。你看哪天那个小学又关闭了，是因为有三个这个年轻人怎么跑来偷东西，就在 Pleasanton。所以这个市场里面也充斥了这些的东西。其实我们看到这是浮华市场，撒旦界呢离我们远吗？其实也不远啊。 所以以弗所书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说这些东西啊，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来享受它？我们是不是就说我就是跟那个艾达一样，我就干脆去做修女，我就跟这个世界绝缘，是不是这样？还是说我们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意见？你觉得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买房子呀，我们也必须要工作呀，说我们如何的去享受这个世界，而不陷入这些，不去放纵肉体的私欲，而是还走在天路上？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也是一个 challenge。其实这个圣经中也说，神赐人财，这个财物丰富，使他可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我们不要否认这些是神的恩赐，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但是神要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不能就是说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胜过世界的罪恶，也胜过世界的苦难，还胜过世界的享受。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可以 follow 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世界。好，我们来看一看浮华镇的人对天路客有什么反应啊。这两个突然来的这个外乡人，所以他是格格不入哈。看看他们的衣着打扮不同，虽然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出来说这个他们穿的好像一样，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有寓意的，他不是说你看着穿这样，其实这个他的有寓意，他的衣着打扮有什么不同？大家记得基督徒应该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应该穿着盔甲，对不对？救恩的这个盔甲，这个军装在身上，还应该穿着什么？他当时在这个在十字架，记得吗？十字架这边三个天使给了他穿上了义袍，对不对？所以他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语言不同，他语言有什么不同？他讲的是应该什么？迦南地的话。迦南地是什么话？是应许之地，不是说我们进迦南地之前那些民族亚摩利人啊那些人讲的话，他是其实神给他的应许之地的话。他其实就好像就是说你讲他讲的西乃山的话，不是讲的这个Zion 西安山的话，也可以这样讲哈。大家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到班扬的时候，我们讲到班扬他去了这个 Bedford， 他碰到了有三四个穷苦的妇女在门口谈论神的事情吗？我想这里面讲的话就应该跟那些妇女讲的话一样。班扬说，在阳光下他们坐在门口谈论神的事，那些妇女在谈论时面带笑容，心里充满喜乐，他们所说的话语都是根据圣经的话语，里面满了恩膏，使我很受感动。他们实实在在过着属灵的生活，那些妇女们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就是说他们的谈论，就像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哎，我们谈论的时候大家都是很 smooth， 大家都很能 understand 其他的人的心思，对吧？但如果说我不知道现在你要回国的时候跟你以前那些同学聚第一次可能还不错，第二次第三次你是不是能跟他们谈到一起？当然有些也能谈到一起，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没有办法谈到一起，因为他们谈论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了。好，我们接着看。然后呢，他们对市场上的货物毫无兴趣。市场卖什么呀？我们刚才讲了，卖那些东西，对吧？他们没有兴趣。那如果有人向他们兜售，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我看过书的话，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就用手捂着耳朵朝天观望，并且呼喊着：“上帝啊，求你 让我转眼不看虚假。这是他们的行为，就是说，如果说别人向他兜售的时候，他真的，他在这样做这个事情，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思意念都在天上，而不是在这些物品上。他们要买什么？我们刚才在里面看到，买什么？买真理。他们要买真理啊，因为他们没有被他们的感觉控制，因为感觉可能具有欺骗性，他们也没有被外面这个舆论说，哎呀，这两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被那个舆论控制。因为这个世界的舆论可能会有蒙蔽你的双眼，他们要的是真理。记得这个图吗？真理是什么？其实是事实，对吧？真理其实是事实，是神和神的话。然后信心呢，是我们信靠神跟神的话。他没有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感觉是什么？感觉其实是我们信靠和顺服的结果。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市场上凭着自己当初的感觉的话，那你可能这个火车就走不动了，因为是反着的，火车头应该是事实啊。这是我们上次第二堂课大概就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它就有了冲突，还有呢有了审判。当然它是这些人，你不跟这些人格格不入，而且你就在那里这么不同，就是世界上的人看基督徒看守信其实是另外一个眼光，觉得他真的很奇怪，而且对他们有威胁，因为他们在传福音，对吧？所以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啊？先是奚落他，辱骂他，责备他，要痛打他们。然后有些人说，哎呀，你不要打他，我就有点同情他，然后就一片骚乱哈。然后最后他们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关在笼子里游街，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这个法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想到这个路加福音中讲到这个比拉多，他这个愿意释放耶稣，对吧？又就是就劝解这些人说把耶稣放了吧，但是这些人喊着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些人做了什么事儿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就责打他，把他放了就好了。但是他们还是大声催逼的比拉多，要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有的时候世界上是这样的，得胜的是在很多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得胜的不是基督徒跟守信，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可能你要买他一点东西，然后你赞美他一点，很愚蠢的赞美一下，然后呢大家可能会给你鼓掌，就觉得都有共鸣。但是你要传播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可能真是要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嘲笑。好，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是走过这个复活镇的，对吧？他什么时候走过？对，他在试探的时候，魔鬼把他拉到那边去试探的时候，他其实走过复活镇的，但是他胜了复活镇。然后他们到了法庭，呢，这个法官开始审理他们。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这个法官当时在他是怎么的表现。可能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停到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哈。下一课呢就是内容稍微少一点，我们就可以就是再接着来讲。这个录像刘佳已经放到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你可以过来扫一个码就加入。就每周其实都有这个录像的。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录像确实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后面的话刘佳放下，请大家也就看一下，我们上课就可以就是不用花时间看了哈。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家如果说有书的话，我们还不过那个，即使没有书，我们也有电子版，对吧？回去真是我们觉得把这段再好好读一读，我们下一次可以再一起再商量的，就是讨论的再深入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